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我们这期的节目呢，想要让大家稍微转换一个思考的模式，来讨论一个稍微比较艰难一点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的听众，就身为一个建筑人，应该都算是蛮息息相关的。这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呢，他这一次算是客座编辑了台湾建筑学会的会刊的杂志。他们这一季的主题是摊开竞图制度的游戏规则。听到这边是不是听众们想把这期 Podcast 给关掉？但是慢着慢着，这次的题目真的，我们这次要聊的内容确实没有那么的复杂了。那我觉得说，其实我们踏入建筑圈之后呢，其实会有蛮多的机会都会需要去参与一些竞图，不管是私人或是公家的。那这样子在竞图制度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难题，或者是说可能会有哪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在这一集的节目中好好的聊一聊。那我就当然话不多说，马上来欢迎我们这一集的来宾，就是靖坤。
各位好，我是靖坤。
对，
偷偷打一个广告啊，我目前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的秘书长哦，然后国际竞图要在3月19号办颁奖典礼啊，希望大家抽空可以看一下啊。
哦，对，其实靖坤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虽然是全能的人吧，就是也在新媒体这一块投入了很多。他同时现在也有在做 TA 的他们的 podcast 节目的主持人。那他自己呢，从有时候闲暇之余呢，也会去帮很多不同的机构去做一些建筑论坛的算是文稿的整理。那自己他这一次呢，也就是算是接下了这个重责大任，来当做这一期杂志的客座编辑。那如果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靖坤这个名字或者他的声音很耳熟，因为其实靖坤也是我们节目的算是老班底了吧。他现在有来过2集的节目，那有一集呢就是从疫情中思索新的居住模式，那这集的话应该是跟 TA 杂志合作的一集节目。那另外的话就是在 EP33 的时候，我们也有在对谈过建筑奖的困境还有矛盾，因为毕竟靖坤他也算是一个媒体人，所以他就算是给了很多很犀利的意见。
感谢我来的路上就在想说啊，怎么好意思，竟然在建筑家上了3次哦，
对，是第3度
登入，真的不好意思啊，早知道应该要用个匿名什么方式来参加才对哦。
不会，因为你的声音太好辨识了。那好，回到我们这一次要谈论的这集杂志的内容，其实我觉得题目看起来很硬，但是其实我觉得读起来还蛮轻松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建筑人的生活上息息相关的事情。那只是说我们通常都是站在一个建筑师的角度，然后去看竞图制度，我们就会觉得说啊，我们投标的时候面对业主的那些很阿里拉扎的一些合约的规则啊，他的一些不清楚不明白看不懂的一些设计的企划书啊等等的，然后去讲说哦，要怎么去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去发展一个设计，其实大家都站在一个同样的角度。那我觉得这一本杂志算是提供一个新的观点，就是他同时去找了一项像是评委啊，他像是很多不同的甲方的单位来谈到他们在办一个公开竞图的时候他们所思考的东西跟他们所需要处理的议题。那当然说在各自他们不同的位置上，他们所面临到的难题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回到最原点，当然就是想问靖坤说，当时候怎么会去接下一个这么困难的任务，然后去算是很独立的把这本杂志给编辑出来？
其实这都是自找的啦，我必须说。其实因为我像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因为我也是建筑背景嘛，但是所以我其实毕业之后，那我其实第一份工作到台湾建筑杂志担任媒体。那其实我就一直很好奇竞图这个由来，因为我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我念书时候的小故事。我有一对好朋友同学，他们那时候去探个班，就是有一个老师要参加一个竞图，然后抓了一个同学去帮忙。
是，
然后有一个朋友也是同学，然后去探个班，结果呢就3天没离开15所。
好可怕。
很可怕的故事哦。
对，
所以参加竞图是一个非常非常耗费心力跟这个人力的活动，但是好像常常会被大家诟病。
是，
那所以我其实是因为我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2020年有一个机缘，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记忆犹新，就是有一个新竹市图书馆的竞图。那个时候那个竞图的结果出来之后有引起一些讨论， 那那个时候有一位赵立行老师就一直 push 我要去为这个净土做一个公开的报道。那后来在赵老师的推波之下，后来我就接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邀请了所有参加这个净土的建筑师以及评审的团队做在这个网络媒体新净土上面做了一个系列的报道。那那次报道之后，我觉得我对公共工程净土这件事有一个初步的概念的了解，但是还是有很多疑团在我的心里。那后来在2021年吧，那个时候台电有办一个他们的训练所的净土，然后那个时候嘉兴就是台电的科长也是建筑师，透过了龚书章老师的关系就引荐了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帮他们又做了一个策划的系列。所以对公共城净土这件事情我一直有一些想法，可是因为之前都是被委托，所以有一些疑点我没有完全的打开。那这一次因为也是我的大学老师楚瑞基老师扛下这个台湾建筑学会的出版的委员，所以他在一次饭局里面就有询问我说，如果我有兴趣要做一期客座主编，我想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不假思索就讲出了这个题目，那大概这就是由来。是
了解。因为其实当时候接下这个题目的时候，然后就是有没有觉得就是为什么要定个这么难的题目然后是或者是说你去如何去企划这个件事情。
其实你知道算小弟我今年40哦，可是有时候这个不自量力的程度还是蛮高的哦。那个时候其实讲出来之后，其实老师有给我一个建议，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可是我评估之后觉得这个方法或这个策略我觉得跟我的心中的蓝图有一点距离。
OK。
所以后来我就回去自己想之后，我就如刚刚博翔所说，就把建筑人在公共工程净土里面可能扮演的角色拆成了大概三个部分，然后来进行策划。
是因为就变成说是有 PCM 嘛，然后有甲方，然后还就是还有评审委员，那这算是在第一个部分的时候去呈现出不一样的角色。
其实那时候刚刚想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天真的，因为我本来想说这样子其实应该蛮好，因为但是我自己这几周在想，就觉得我太把自己的角度 focus 在建筑人身上，因为其实建筑物或者这个整个工程，其实建筑人只是扮演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色。嗯，但那个时候我都想说，如果说整个流程都是专业的建筑人，那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愿景出现？所以我就先邀请了这个许昌志老师，那个时候他是新竹景观总顾问，
对，
然后谈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好的整个大格局的一个规划。嗯，那再我就又找了这个
许博元
跟这个郭恒成两位建筑师是担任这个 PCN。 那为什么会找他们两位来写，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公共工程我让人诟病是因为业主方他其实有需求，但他不知道他的需求怎么量化或他的需求要怎么被达成。那其实 PCN 的宗旨就是专业团队协助业主将他的需求合理化，或者甚至有一个更长远的格局的方式来制作。
对，
那所以这是这两组人嘛找。那第三组我找了台电。那找台电，因为当然刚刚前面有提到，我跟嘉兴之前就认识，那我也知道台电这几年一直在试图想要做一些改革跟调整。那这个角度就在于说，因为台电他们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工程在每年要进行，所以他们里面有非常专业的团队，有建筑师，有结构技师，有大地技师都有，所以他们这样的专业团队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他们会担任什么样的甲方角度，会制作出什么样的报告书。我觉得这个经验应该要分享给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
是，
所以这几位就组成了我的第一 part。 但是我必须要在这边很诚实的讲，在这一 part 里面有一个缺憾是我在这一期没有达成的。嗯哼，就是我想有一题是问我说，那这个公共城净土的制度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没有很清楚，我本来是想要找一位学者帮我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个议题真的太大了，所以这个学者就告病跟我说他写不出来。对，因为老实说其实公共工程净土，其实我觉得2000年就是采购法之前跟之后是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
对，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回去爬书一下什么叫做宜兰经验哦。
OK，
宜兰经验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没有采购法，所以它基本上就是陈定南，他 想要帮宜兰重新做一个国土的规划，然后他就去找一个他觉得最棒的团队来帮他规划，然后委托这个最棒的团队就不止规划，还直接实际的执行，然后呢再广纳各个好手来加入。
是
这件事情在今天的台湾绝对是犯法的，因为你一定要先上网公开招标，
对，
遴选团队，组成委员去审查。但是当年因为没有采购法，所以是可以透过这个计划来执行。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分水，但是我也可以知道，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推动采购法，因为我们要参加 WTO 嘛，我们必须要公开透明。那同时在2000年前地方的县市政府，因为公共工程或者是这种建筑工程案，它的金额都很庞大，
是
那涉及利益其实很高，所以确实会有一些是采用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不合法的方式在委托进行。
对，
所以透过采购法是可以遏止这一些台面下的交易的进图。
嗯哼，
所以我觉得采购法是一个两面刃啦。所以但是这篇文章一直没生出来，所以我也没办法得到一个很完整系统的反省，这 maybe 是我下一次的计划。
我觉得这蛮深刻的啦，因为其实毕竟我虽然说每一天都其实都算是脚都踏在采购法里面，但是从来没有去意识到或者是去尝试了解说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而来的。那我每一次去参加公共工程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为一个建筑师，我们其实也很常在算是骂各种不同的单位，我们私底下骂甲方，我们私底下骂评审委员，我们就是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层面上都觉得说啊，对我们建筑师来说其实都不太公平。那其实这也总归回归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在整个法律的制定上面的时候，其实现在回看来说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就好像就迟迟的没有再往那边去迈进。但是我觉得这看完这一本杂志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说每很多不同的委员或者很多不同的人，他们在这个大的体制下担任不同角色的时候，其实都有尝试去做些什么，然后去尝试做到一些不一样的改变。那也是希望说就在未来的公共工程上的一些进图规则上有更多的可行性了，对啊。那但我必须也老实说，就是在这么多的制度的发生下，或者这么多案子每年这样子不停的招标之后，其实总是会有因为一些特例的案子的时候，会让未来在进图推动上好像又变难了一点点，就是对我们建筑师的难度好像就不停的又增加一点。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问题我后来回想，就是说它还是来自于一个信任的机制，就是你到底对彼此信不信任，我觉得这个还蛮关键。那像刚刚讲完第一 part 之外，其实我们第二 part 就是评审，也就是其实现在相对于过去来说比较公开，因为其实博翔或者是有参与公共工程进图的建筑师或团队都知道，以前其实不太喜欢公布评审名单，
对，
因为很怕公布评审名单之后的委员会被收红包啊，或委员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会喜欢匿名。
对，
可是后来发现其实匿名反而更可怕，因为匿名就那个怎么被收买什么完全都不知道，所以这几年才开始开放这个评审的名单哦。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第二 part 其实就邀请了三位不同现在不同身份的建筑师学者或景观界的老师来谈他们担任评审的怎么去评审一个好的案子。那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刚好跟第一 part 可以对比，是你可以感受到其实评审它有它的局限，也就是评审基本上就就着这个甲方提出的需求，然后他以他自己的专业跟观点来提出选举，所以他的框架就仅限于甲方提的需求以及有多少建筑师来参赛。
对，
那对这些评审来说其实最大的难度在于说他们选这个作品要怎么给这个赢的作品一个理由是他真的赢了。
Okay.
我觉得这个是评审中除了我们所谓什么公平公正公开之外，我觉得最大的难处。
是。我觉得这也很难的地方是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在流程上其实并没有像表面上看到就是这么的完善啦。就是我们其实给一个评审的时间，很多时候可能都是他们的会议前几两三天才拿到报告书，每个人报告书就神秘的厚，然后可能有时候可能五组或者是可能十组的设计团队中，你要怎么样快速的去 过滤过每个人他们的设计的思考，然后或者是说在会议当下就每个人可能就走十几二十分钟或半小时的时间，然后去过滤过那么多的内容之后，在当天决定说好第一名就是你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当评审其实也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欸、
所以像我们这一期访问张叔的时候，他就有提过他很多年不参加评审，所以他有时候去参加一个评审就会觉得哎，这个氛围怪怪的、
哦、
好像大家都已经鼠疫或某一位或什么样的状态，那他就会觉得愤然离席，或他后来就不再参与、哦、那我觉得刚刚博翔谈的很正确啊，就是其实很多受访的建筑师都会跟我说他们其实有时候觉得他们比评审更了解这个基地，更了解这个需求，
是
就因为其实评审他们就是领一个出席费，然后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到报告书去看。那所以在这一块其实我们与其怪评审，我们其实更应该要对甲方来提出更高的要求、嗯、也就是说甲方有没有在针对他们自己的需求邀请评审先去看基地，然后先了解他们的需求，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才去做评选、嗯、
是。
那如果有做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选出来的作品会比较符合需求。
嗯哼，
对，
是。
可是基本上其实在甲方来说，大部分甲方其实不具备建筑专业背景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害怕，因为、嗯、台湾基本上还是以这个防弊为主哦，所以大家还是会担心说哎，我如果办了说明会、嗯、我如果特别的寄送邀请，会不会有可能收到黑函或者是什么状况、
哦、是，
所以让甲方会退缩。
对啊，其实我觉得看了就是这算是这刚前面提到这第一第二 part 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反复的提到这一点啦，就是台湾的在发包的专业团的甲方的团队上，可能一方面是专业度可能比较 不那么够，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非常的依赖 PCN 或相关的角色去给予他们 相对应的意见。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就是他们也会很担心，就是因为他们有身上有很多不同的法律嘛，就去限制他们的所这些作为，他们也很怕被一些审计单位去做惩处或者是调查啦，所以就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简单或是明哲保身的方式去做处理。可能就是前辈们这样做，那我就这样做，我这样照着他们前辈的做法的话肯定不会有问题。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思考逻辑下的话，因为毕竟现在必须老实说，我相信最近有在投公共工程的话应该都知道，投标很难，报包很难，我要找厂商也很难，然后就变成说我们建筑师压力在每个阶段都变得很大。对啊，
这真的很难耶、欸、因为其实只是说难说不难，我觉得建筑师相对于其他行业的人哦、喔、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怎么讲，那个信仰，就是他们追梦或者是他们对一种理想的追寻，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强大很多。
嗯，
也就是说虽然我在受我访问的这个十组团队里面很多建筑师突然对公共工程充满了各种不开心或者觉得很磨难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毅然就是反顾，就是会积极投入公共工程，因为我觉得在这一块他们得到一种满足，而这个满足是相对于私人工程来说没办法提供给他们的。
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身为一个建筑人，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很常会讨论的是所谓的公共性吧，就是如何去对大众啊，或者是对比较多数的人民是有福祉的，而不会是很单纯就是设计是否一个某个人的建筑物这样子。所以我们因为毕竟我们在设计操作上，我们也很喜欢去讨论很大的空间啊，很复杂的机能，然后是让很多人可以同时去做使用，然后我们就会那我们平时评审老师也会问，就会很常会去诘问我们的，就是拼图厂商的时候，就是说，那这样那个使用者是谁啊？这样旁边邻里要怎么邻里的关系是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其实很喜欢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就让建筑物并不是只限于在我们自己这块基地里面的一个关系，而是它可以更多元丰富的去跟它的邻里周遭是有更多的互动。在这样子的教育体制下，其实我们就会想要说。这个公共工程虽然说磨难归磨难，但是还是蛮有趣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史上最大的骗局哦。从教育那没有啊，这个骗局但无所谓对或错，但是这确实是一个蛮好玩的状态。那就是像我们那时候在访问张叔跟邱文杰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自己回想都觉得我蛮坏的、欸、就是说我在访问这些比较资深的建筑师，我都会问他们说诶，那 maybe 未来五年或十年你有想过退休吗？或你有想过另外要去哪里？那通常这些建筑师都很有 这个信念，我觉得他们会说、不会啊，他们还是很喜欢做建筑设计啊。那他们就会说，像张叔跟邱文杰都不约而同提到，他们很多同学都是也是开业建筑师，可能专门做这种私人开发的案子，然后 maybe 做到60岁已经这个荷包满满哦，然后退休，然后开始享受退休生活，每年都在想一些新的计划，比如说今年学打高尔夫球啊，然后明年这个玩跑车啊，后年玩名表之类的。但他们两个就突然觉得说，其实如果你到了人生这个下一个阶段，然后每天还要无聊帮自己找新的方向，他们所以与其这样，那我很喜欢做建筑设计，我不如继续做建筑设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就是很让人觉得很我个人是觉得不该如此向往啦，我觉得不是个很健康的状态。但是我会觉得啊，很敬佩他们这样子的的建筑师。那除了他们之外，我觉得年轻的建筑师，我觉得跟他们的观念就不太一样。我觉得年轻的建筑师可能因为老的建筑师啊，不能说老，不好意思啊，资深建筑师啊，资深建筑师都会觉得说那个采购法很严格啊，很严酷啊，
对，
然后越改越不好啊，嗯，但因为我觉得他们就经历我刚刚前面提的，就是这种2000年前没有采购法的时候，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知道机关可能会有一些空间，或者是有一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审查可以让他们去发挥，所以他们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啊，到处绑手绑脚。然后你什么都要符合规定，什么要三家，不然你会怎样怎样怎样。那年轻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可能出来开业之后就已经在这样子的土壤里面，所以他们反而会觉得说，我觉得环境有在改变啊，
对，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越来越糟，所以那些想来这边做些543的营造厂也受不了，他们也会离开，所以留下来是真心想做事的。那所以他们反而会觉得其实有越来越改善，而且越来越觉得说他们的设计会更贴近业主的需求，就是他们会更愿意在理想跟现实之间去找到一条平衡。
对，
就是这相对于我觉得前辈来说，我觉得蛮大的差别。我觉得当然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也听到那些老师说哈，觉得好像现在的年轻学子比较追求小确幸，比较没有这种大格局大气候，但我觉得就是时代背景不一样，就是以前高成长的已经过了，现在你能够把一个小案子做得很好，做得很精致，然后满足业主的需求，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棒，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代成长背景不同的差别。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因为我也比较年轻啊，所以我更喜欢年轻建筑师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本特辑里面，我也有刻意去尽量 balance 这一块了，所以大家如果看，我相信不同年龄层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同温层来取暖啦。对啊，
是，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就是总刮了很多不同的面向之后，我们来谈就是公共工程这件事情，就顿时间会觉得说，好像对于公共工程又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了，就是可以去同理在每个不一样的角色上，他们可能会去思考的事情。那像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在第一、第二部分，他其实就是找了评审委员嘛，然后 PCN 跟中期规划。那为了帮我们一些可能比较就是还没有踏入业界的就是青青学子们去补充一下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大概的概述一下，就是公家单位公共工程要发生的时候，其实前期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去处理啦。那如果我们以基隆来为例的话，因为大家如果最近去基隆玩的话，就会一定有目共睹说，整个基隆港都变得不太一样了。那这些事情，这些建筑物小建筑要发生改变之前，其实会有一本就是所谓的前期规划或者整体规划这样子的先行的报告书，去编列说我们大范围的区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愿景，短中长程的目标等等的。然后所以他们就会说，短程可能要先做什么事情，中程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长程做什么事情。有了这一本的先期规划了之后呢，下面其他的单位才有办法去做一些细部的根据前期规划的那些经费啊，或者是他们的目标去做他们相关的案子，比如说可能港口的一些环境的改善，或者是他们一些旅游服务中心的建设等新建工程等等的。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在一个案子你到你手上可以做招标，你是想投标之前呢，其实业主他们其实也是经过一番的努力啦，那他们也是有很长的过程。那这部分的过程之中，其实就还蛮仰赖专业的团队，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PCN 专案管理啊，或者是一些他们可能像是聘请学者来做一些前期的规划等等的资源，来让整个 专案的未来的可行度或者是就是可操作的空间又更大，就让有比较多有趣的建筑物可以发生。那我自己是觉得这几年呢，就是在政治这样子轮转的状况下，其实我自己感觉都发局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其实是更愿意去做事情的，而且就是像某一些县市他们其实相对一点在建筑这一块的投入其实是蛮多的，就可以看到很大幅度的城市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都还蛮好的。
因为基隆市的市长是台大城乡所背景，
对，
所以
前市长，
前市长，对，前市长这样。那我觉得刚刚博翔讲没有错，就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会需要一个很大的高格局，然后具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规划，但是呢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执行，所以你执行上面要怎么进行，怎么去做，有没有延续，这其实是很关键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常常听闻到很多公共工程竞图在竞图阶段的时候搞得风风火火，那个就是大家都 很热门的投入，可是不然不知不觉就销声匿迹了，没人讨论，然后后来就慢慢被搓掉了。这个从很早期我知道阮清月老师那时候赢得这个九九风的一个竞图的时候，就因为政党轮替，所以这个竞图就消失了，然后而且对建筑师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友善的状况，就被搓掉了。那或者是说像故宫南院的竞图，或者是像这个古根汉，基本上很多时候竞图都会因为政党轮替或者是说因为市长跟议会之间是不同党而被搓掉。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建筑人的一个磨难也就是他很难很难去贯彻，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是掌控在他的手上。
是，
那如果说要掌控他的时候，像我们最近知道像新竹，那新竹这几年其实变化的非常快速，那它可以变化这么快速就在于说从新竹市市长一路到他的公务人员，然后到他邀请的专家，其实是有点像一条边的方式在推动。那可是我觉得像这样一条边的方式虽然很快就可以看到成效，可是某种程度如果这不是从这个土地很自然的长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都会有一点点后遗症出现。
是，
那这个就很多时候就只能仰赖人民自己自觉性的开始对自己的环境有一种重视，而愿意开始去改变。那如果要谈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在台湾最会做这件事情就是黄生远建筑师，他其实很早期就开始不断的在宜兰走来走去，觉得哪边需要改变，他就会写信给市府啊，主动争取预算啊，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试图让这个城市来改变。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还是要仰赖每个人民跟大家对这件事有一个很强的共识才有可能去达成，不然的话其实规划再怎么做，到底有没有落实，经费到底有没有下来，然后呢政党轮替有没有去，其实它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变数在里面。那这也是建筑人最痛苦的地方而且尤其建筑人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现在来说其实就是相对来说设计费不高，然后呢就是一个不会拿来宣传的，可是却要背负很多很多责任的一个专业身份的一个怎么讲锅吗
对啊，因为就是如果大家有去了解过像日本的他们一些发包政策跟他们一些就是建筑整个产业的一些体制，或是美国 的一些体制的话，就觉得说其实台湾的建筑师的责任相对起来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同时还要去负担监造的责任。那这一点其实在国外相对起来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应该说他们不需要去负责这个部分。对，所以就是相对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建筑师在公共工程体制里面，或者是不管是私人案或公家案，其实都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他们其实背负的责任其实都还蛮大的，而且很多时候其实业主也会把很多可能像施工方面的压力都加注到建筑师身上去，说你怎么没有检讨到这个东西，或者是你怎么不知道这个东西等等的。但其实我觉得一直建身为建筑师，我们其实理解的能力其实是也是有限的。那我觉得就对于工地的一些状况或者材料的这些最新的资讯的话，其实一定是营造厂会比我们建筑师还要再更了解嘛，更深入，就是工期怎么安排，或者是他们工序怎么安排，每间厂商都有不同的工序安排，我们建筑师给的也只是给意见而已啊。每次业主都叫我们给这些工序安排的意见，然后到时候到营造厂去他们就会嫌我们不专业，然后业主就觉得我们不专业，就说干我们什么事情
对啊，这个权责没有分明，其实是一直长期被诟病。但是因为，我觉得大概是因为我个人专业是建筑系背景，可是我没有真的去考建筑师，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真的很难说话。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建筑人其实在指着别人的时候，其实有四根手指头指着自己。也就是说，建筑人觉得他们应该要放弃建造，觉得应该要分开的时候，可是其实有一批的建筑师不愿意，因为其实建造有建造的费用。所以说很多时候这种要改革困难就在于说，这个改革的里面有人想放，有人想拿，所以一直到了今天虽然吵吵闹闹依然是如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反过来头看这个结构技师工会，他们就相比建筑师工会来的更团结更合作。所以 我会觉得其实建筑师应该要自己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刚刚博翔谈的那一块，我其实刚好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公共工程跟私人委托案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这一次 focus 在公共工程而没有谈私人委托案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其实私人委托案它其实就是私人业主直接找你委托进行嘛。那其实对年轻的建筑师来说，你如果没有富爸爸，或者说你如果不是很善交际的人，其实你很难去取得案子。因为建筑案其实它的那个造价是非常高的。如果说我对你没有信任，我对你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投资放在你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如果你设计错误，如果说你的评估错误，那我不就是血本无归？所以这对年轻建筑师来说其实是一个入门的很大的一个坎。那公共工程因为透过采购法案都必须要上网招标，所以你只要符合它的基本门槛你都可以参与。所以你是有机会被评审看到而能够参加。那相对来说这就是门槛的不一样。那再来是说刚刚有提到这个责任归属，虽然有建筑师觉得啊这个公共工程的审查非常非常的繁杂什么，可是也有年轻建筑师认为说，其实反而是好事，因为都有白纸黑字。所以说只要我在这件事我觉得我不认同或什么事情，其实它都会归档，所以之后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状况我们都可以爬书。可是在私人工程里面，很多时候业主方他跟营造厂就同一间公司，因为他自己的案子他自己盖，所以建筑师有时候在这里面他就真的只是纯设计而已，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真的发挥到建造的功能。他可能就是因为可能 maybe 甲方为了要赶快盖，或甲方要赶快销售，或甲方觉得这边的量要怎么样调整。其实有时候因为营造厂也是他们自己体系的，所以建筑师反而在这里面没有太多说话的空间。所以反过来说，其实公共工程相对于私人委托案，我觉得在这一面上面也有蛮大的不一样。而且它对建筑师的养成来说也比较很好，因为也就是说做私人委托案的建筑师他基本上只要做设计，
对，
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发包他要怎么拟定这个预算书，因为可能都甲方拿到你的设计图之后他就直接找营造厂就估价就解决。
对，
所以这件事对负责私人委托案他其实也不太熟悉这个玩法。所以我们也常听到有些建筑师本来都做私人委托案，突然间跨行去做公共工程之后他水土不服，因为这两套游戏规则是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台湾的做建筑师一个蛮好玩的一个生态的状态了。
就是要去适应不一样的是这种算是流程的一个不同的状况。
其实我们这时候可能可以反问一下主持人啊，主持人从这个做机场的这种公共工程，然后跳到这个这个国内这个数一数二大型事务所做这个高端业主的私人工程案啊，他应该也会觉得，这两方面的游戏规则也完全不同。
其实我觉得因为尺度差不多，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比较没有所谓适应不良的问题。那复杂程度也差不多，然后业主烦人的程度啊，不是应该是说就是都还是有很多需要讨论的空间了。
可是私人的业主会不会push你的反而比较快？
他会很急着，因为毕竟是科技相关的厂房厂办嘛，所以就变成说他们也会有很紧的时程。就跟我们之前就是投机场公家案的时候，因为毕竟那时候是总体规划，就是整个行程上来是慢很多啦，就是我们那时候还可以就是天马行空的慢慢想啊，慢慢规划，找很多顾问啊，好好的检视，然后各个面向去做 simulation 那些什么模拟，然后去检讨，然后去跟业主讨论说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那到我们现在私人的案子，他的目标就是很明确，他就是要多大的土地盖多少的厂房，然后就是他们要什么样的容量，然后他们就是相关的这些设备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相对起来其实会很赶啦。所以就变成说转换上的话，就是一个是会是一个比较 chill 的心情，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慢慢做这样子。然后到现在这个科技厂房类的东西的话，就是会变成是一个比较急促的状态，就是可能每一周都有一个新的 milestone 需要去达成。那可能我们可能从去年一月，其实我们现在的案子还算是跑得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因为一些土地状况还要处理。但是就是他们可能说两三个月时间要定设计，然后就可能一个月内之后设计定了之后，一个月内之后就要发包，然后可能就是几月就要开始动工，然后他们预期什么时候的时候他们人员就要开始进驻等等的。所以确实在专案执行上的话其实是推得比较快的。但是 就面向上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这边的话也必须除了设计之外也还是会有一些平面啊细部的检讨，然后发包部分的工作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有去 cover 到。所以我觉得是两边的工作量其实负责到的面向其实是差不多的。嗯，
那你目前做到为止你觉得做哪一个比较有成就感？
我觉得其实两个东西的成就感不太一样。就是在设计机场的时候，因为毕竟是我其实我觉得蛮就回应到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一些年轻建筑师他们为什么喜欢做公家案，就是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为国家十年二十年之于长远的目标去设定的一个为了大众人民福祉的一个东西在做努力啦。那私人案子的部分的话就会是觉得说比较 focus 在其实是学经验。对，是觉得说哦，我因为工作那么久都还没有一个案子出来，因为公家案真的有时候真的会蛮拖的啦。那私人案的话相对学的比较快，那我想看看说哎，一个建筑它从非常前期的开始设计开始，然后到它整个完工的话，那整个流程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想参与看看这个样不一样的过程啦。所以当时候才会做一个这样子工作上的 transition 的转换。
不过我相信就不问了因为我觉得成就感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这个物质上的。
对，
物质上的我节目之下再来问博翔就不好在这边问。但我觉得刚刚谈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延伸谈一下，我觉得私人委托案我曾经访问过这个国内知名的建设公司的老板，我们私下聊天就问他说哎，那这种事情都没有想过找谁谁谁嘛，就那种一线建筑师，他就说说我也很欣赏他的作品啊，可是我不敢，因为你想想看这一块地的这个成本多高。他说我们也是开发专业的，我到了这块基地，我已经知道这块基地可以卖多少的客群，它可以突破到哪种程度，我要卖几房几厅，我要用多少的建的这个材料啊，我要怎么样，我都已经构想好了。而且我要抓紧时间赶快推案。那如果这个时候我找了那个建筑师来说，他开始跟我讲说我们这边
有梦想
有
理想，
想什么材料啊，什么挑战三房两厅啊，这一弄这到时候这时机过了，然后这个卖不好什么，这我得承担。所以他就会说，所以他觉得我们当朋友就好了，然后互相欣赏。他说合作真的那个摩擦可能会是非常可怕，因为他也要为他的股东交代。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跟他聊完之后，我觉得我豁然开朗。也就是说如果你换位思考到另外业主方的角度去想，其实你的设计就会相对来说会更踏实。我觉得这也是我这一次访问年轻几组年轻建筑师里面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说他们当然都很会设计，可是他们很愿意去贴近业主的需求，他们会去设想说，现在发包的状况或者是造价工人不好找，他们会试图让他们的建筑面积比较小，或者是尽量让造价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或他们会知道说，业主 maybe 是幼儿园或者是什么，他们会去思考或去揣摩这个业主他们过去喜欢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去回应他们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这些年轻建筑师更能够贴近这个时代的需求，然后去找到他们的路。我觉得我对这些建筑师我都非常敬佩，也就是所以我这几年，尤其我现在也在一间事务所工作，所以我常跟我们家结构技师聊天，你就知道那个结构的理工脑跟这种做建筑设计的脑是完全不一样。
对，
他们基本上就很务实的在做思考。那我觉得我被这个影响到，所以我有时候去看学生的作品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说其实你在设计社会住宅的时候， 你先想想看，在这个地方房价一平50万啊，你确定你搞成这样你自己会买吗？就是说我觉得设身处地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关键，而且我觉得是应该这个建筑人在这个时代必须要回去问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嗯，
是，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这一点啊，就是年轻建筑师会觉得说跟业主沟通的时候可以去激发很多火花，我觉得 这部分其实 我自己认为就是在整个竞图制度上可以有调整的地方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设计需求都是可能他们自己内部甲方已经先定好了，或者是他们找 PCN 去帮忙定，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完全不合用，就是我们就是可能他们因为可能 PCN 他们有些是可能工程顾问公司出身的，他们可能毕竟没有实际的去排过那个基地可行的空间跟它的一些可行性，那这样子的状况下的话，变成说我们前面其实卡了一个算是就是那我们因为公司公工程上都会有，我们就是对说我们设计要去依循前一本报告书，只是这样子的问题，就变成说我们要去依循这个设计的规划书的时候其实做不了啊。对，所以就变成说建筑师很多时候就变成说很苦手，变成说我们的设计时间相对起来已经很短了，但是我们又要去回头的去看看到底这块基地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行性的时候，这种拿捏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投工过程中很比较相对起来比较磨难的部分。所以我自己认为说假设我们在公共工程制度上有一些弹性的余裕，让我们设计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各地的工程或各地的设计其实都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在访问不只是在这十组的团队哦，就是前阵子跟其他的建筑师聊天，我们有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我觉得在台湾最大的状况其实都就是这些制度刚设计的时候都没问题，可是好像这个资格都出现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工程顾问公司来担任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发挥他们的应该达到的功效，反而造成很多的困扰。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甲方又没有信心，
对，
这时候要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采访者，我也没有真的答案，但是我那一天跟这个前桃园市建筑师工会的理事长委托方建筑师访谈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说不定有一个机会是我不确定这个，因为他的建议了，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能不能有可能不一定要 PCN， 而是说每一个县市政府他成立一个专门的单位，这个单位就专门负责进行竞图的招标拟定，而不是让各级单位自己做，比如说乡公所自己发包，学校自己发包，然后什么什么自己发包，而是统一需求来，然后他们统一制定，然后统一发包，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比较严格的或者是比较有制度的去管控。那我觉得这一块真的很难，因为我跟张叔访谈之后，他也提到他常常参加这种有 PCN 的这种技术的时候，他感到异常磨难，因为他觉得这个整合的需求也不对啊，这些他只有整合的这些空间里面只有肉，他却没有把这些其他的机能附加在里面，所以这些出来的评效都不对，然后或者说那个他也完全不懂这个基地的这个配置的方式，所以配的完全都乱七八糟。
对，
那这些评审都会依照这个 PCN 的这个前期规划书来选案子，那如果你知道那个错，然后你到底要依循这个选一个打个安全牌，还是你要丢出一个你觉得更合理的，这时候就考验建筑师自己的态度。当然张建筑师一直都是比较有企图心的人，所以他一定会提出他觉得比较对的
是，
或者是像邱文杰就是说他 always 就觉得能够变更就一定要变更，因为他觉得设计一定有可以更好的状态，但这个确实很多业主最受不了的地方，
很怕。因为毕竟要重新去跑个流程，他们这样往上签的时候，他们上面的就会觉得说那就是之前做了什么就做错了嘛，那就要开始就责起来。那其实我觉得这也必须要换位思考啦，其实他们公务员在这部分其实也是很怕啦。
对啊，因为像有像年轻的时候跟我说啊，我们现在不要再骂这个，或者说一直在怪承办不好，我们其实应该要多给甲方鼓励跟给他们支持，因为他们其实比我们还怕，
对，
他们其实非常担心。那我们如果一直咄咄逼人，反而会把他逼到一个绝境，或者他就会开始去找一些外面的人的建议。那他说这样长久下来，其实会反而会让那个单位未来的这个发包变得越来越不合理。
对，
因为他可能在这个合约里面会加非常非常多各种弹数、各种需求，反而让这个状态不行。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访谈里面，我们不谈大净土了，因为这些年轻建筑师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格局可以做大，但他们都会说他们在参加前他们会先去跟这个承办聊聊天啊，去基地看一看啊，然后借由跟对方的聊天来看看这个承办是不是有心想要做好一个设计。那如果他是有心要做好一个设计，那当然就是协助他陪同他，然后跟他一起讨论让这个设计做得更好。那
对，
我觉得因为在制度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信任，就是如果什么都要靠制度解决，只会让这个制度越来越严苛。 我这边要岔开谈，是我曾经在远东建筑奖那个时候有一届是跟成都一起合办，那那个时候成都的这个评审有一位大陆建筑师来，那我就问他说诶，为什么我在成都看到的建筑都很野，就是这个很狂放然后很有生命力，可是在台湾好像看不到。他就很明白跟我说，他说其实大陆的建筑法没有台湾这么严格，也就是说在这种越民主越成熟化的地方，其实为了公平公正公开，你的法制会定得越来越严格，那所以建筑师的作品就会越来越精致。可是如果在他们这种地方就是比较狂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更强大的生命，他觉得这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数。那他不会觉得说是因为台湾建筑师可能比较没有创造力，他说不是，而是大家养分不一样，他觉得各有各好，大家互相欣赏就好。那我觉得回来看台湾，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与其继续骂这个公共工程，可能 maybe 我们就是要坐下来，然后好好跟他们沟通，然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那我觉得这次编这本杂志某种程度也是想要试试看说把这件事摊开来看，那有可能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是可以被讨论。
是啊，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平常我们都担任是设计方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说他们不同的位置的人，他们在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思考角度是什么，然后他们想要看到是什么。那其实有时候也会好奇说，那身为建筑同业，我们在面对同个命题的时候，我们的思考的方向是什么，或者是可以尝试一样什么样不一样 的方式去更了解这个案子，或者是更接近这块基地。那我觉得在借由这一次这个杂志的整理之后，其实可以看到说，其实相同的一块基地，其实每一个建筑师他们在投标的时候，他们可能采取的一些研究方法，或者他们采取的一些步骤，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因应不同的团队的规模，他们可能所做的准备啊，或者是他们对于一些案子遴选上的一些条件，其实也不一样。那我觉得其实就是针对可能你身在不同的事务所的时候，你可能面对到了不同的状况，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就让我想到说，我自己的公司在去年有投那个嘛，就是金门土美馆，然后那时候就是获胜固然很开心，然后会后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潘先生就有跟我们谈了。我那时候其实还蛮震惊的啦，就是他上台的，反正就可能前十句话就带到是说，我们在投这次净土，我们花了多少钱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其实投净土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每一个事务所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两周甚至到一个月，很多人的工时就会灌到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们的投标时间都很短嘛，但是我们也需要呈现的一个完整度又很高，所以这对于一个事务所来说都是很沉重的负担了。我们当然也会希望说，那未来的甲方是不是有机会像是第一名，就是因为可以获得设计权嘛，那二三名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些奖金。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体的发包来说，这些都是很小的金额，但是对于就是投入这件事情的建筑师事务所来说，其实会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啦。固然可能没办法 cover 掉全部的花费，但是我觉得也算是有弥补了一些印刷费啊等等的，因为毕竟他每次都要求我们十几二十本的报告书，那印起来也是很惊人的数字。
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一期徐博元建筑师写的那一篇，他就有分享他以前在这个事务所里面然后参与了这个高雄的体育馆的一个净土。
对，
这故事非常精彩，我就大家自己翻一翻了。不过这本杂志蛮贵的，我也不知道原来学会杂志这么贵啊。大家可以先翻翻，喜欢再看要不要买啊。那我觉得刚刚我想讲这没错，我觉得奖金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我也跟一些年轻建筑师或者是老建筑师聊过，他们其实觉得最关键是一种尊重，也就是说其实政府部门或者甲方很喜欢叫建筑师是厂商，
对，
就是说哎，厂商怎样怎样怎样。那其实我觉得对一个以智慧或者是以专业在付出的人来说，会觉得这个两个字有一点点伤人，就是很就是 很不被尊重，就是你好，哎，厂商，哎，等等等。那我觉得你透过给奖金的方式，其实某种程度是鼓励，就是告诉你说，哎，我其实真的很承认你的，真的做得很好，只是因为这是个竞赛，我们最后只能选一个。
对，
那再来是说，除了这个对参加的建筑师来说，另外一个好处是，其实一个竞图里面有赢者全拿哦，输者什么都没有。那这个久而久之，大家一看都说，哎呀，这个比图我打听一下啊，博翔要参加，然后谁黄生远要参加啊，邱文杰要参加，那我就不参加，因为我觉得太多强敌了嘛。
对。
那如果说因为有奖金，他觉得哎好啊，那如果今天啊他前四名有奖金鼓励，那可能前面有这三家，哎我说明是第四名，那我就可以去投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奖金的鼓励，其实反而会让更多建筑师愿意去参加这个竞图。那我们要知道评审要怎么选出好案子，没有案子来投他选都没办法选，所以越多人来投，越多的可能性来投，才能够好从这边选出好案子。所以 我必须要说，台电这几年其实就蛮认真在做这件事情，像偷偷帮这个台建杂志打个广告啊，这一期他们就有做这个台电桃园区配电所的这个进度，那这个案子他们其实就前五名都有编列奖金。
是，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期杂志就可以看到，刚刚博先生提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参加比赛对建筑师来说，像 我跟张清华访谈的时候问他说，你觉得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件，他觉得越多强手参加他越想参加，因为他享受击败别人的这个快感，不然是我自己讲的啦就是喜欢跟别人交手嘛，然后切磋设计能力。可是在台湾公共工程竞图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败笔，就是他们可能是不想单子或各种原因怕麻烦，所以呢比完就比完了，赢得不知道自己怎么赢的，输得不知道自己怎么输的，然后就出来了。
对，
那所以这种时候久而久之就会开始有一些摩擦，说啊，是不是这个评审里面 A 是不是不喜欢我的设计，B 好像是比较现代主义啊， C 是不是怎样怎样，就开始有一些猜测。它其实都不一定，因为我觉得评审制度也有它的问题。可是你如果说公共工程愿意把这些竞图的图面都公开出来，那其实大家就可以有公民说啊，原来 A 的案子是怎样怎样，所以它符合业主需求啊， B 的案子怎样怎样，可是可能 maybe 就差一点猜错或什么原因。
对啊，
大家摊开之后大家就可以开始比赛比计较，因为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状态下面，其实台湾的建筑的设计品质才会提升嘛。不然的话，那个访问张树他就说啊，那你看台湾公共工程弄了20几年，你看我们设计能力有变好吗？我们每个案子都比赛，怎么越比好像也没进步，那一定有问题嘛。所以我觉得把这些建筑资讯公开，让大家可以看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台湾公共工程建筑品质提升或者是审查提升的一个很关键 的一个要素啦。
是啊，我觉得公开来之后，其实对于不只是对于建筑专业的人来说可以学到更多啦，那对于民众来说其实也会有更有参与感嘛，因为毕竟民众看得到不同名次的作品之后，他们其实也会相对应会说哎，哪个好或哪个不好。当然这就是另外一块了啦。
这个我想讲这个就太这个太乐观了。我觉得建筑的图面离一般大众还是有一点点距离。
是啦是啦，我理解。
但是 我一直都很希望说，如果有一天 maybe 这个图面如果离大家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越来越关注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说实在话，公共工程是否大众去使用的，
对啊，
所以我们当然也会希望说，如果大众对于这件事情上是有更多的注意的话，其实我觉得它的可能性或者它的就是参与感等等的就会更高。那实际建造出来之后，就是当地民众对于那栋建筑为何存在在那边会有更多的感受啦。对啊，
其实就会希望说，如果能够借由一些工作坊啊，或者一些论坛啊，然后让这些大众是可以针对这些图面参与来讨论。很多时候因为学建筑的人在这个训练之下，他可以 maybe 借由他画的这个2D 的平面，他可以去想象 3D 的空间感。可是如果你没有受过这个训练，就算给你再多的这个平面，你也想象不到这个空间感。
是啊是啊，
因为你得到它完成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光啊风啊，然后在这边的流动的感觉。那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将这个训练更普及化，那我觉得大众的参与就会让这个环境有更实质的讨论，而不是最后都回应到造价的问题啊，说啊你看它这个好贵，它是不是怎样怎样，或者说啊它椅子太窄了啊，这个椅子会掉毛，这些事情。可是这些事情 maybe 都是可以解决的。这个框这个壳这么有意思，这个挑战某种程度是更高的。但这我们就回到之前博翔也有访问过的这个欧马的这个北艺中心，这就在专业界跟大众界有一个两极的观点。
对啊，没错。
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把他们两个揉到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
对啊，
那这个其实也是甲方或者是这个公共工程主办单位他们可以去试图去做的这件事情。
对啊，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其实我觉得公共工程一定会越来越好了。那我们必须要，我觉得身为一个年轻的建筑人，我必须要用一个比较乐观的方式去做结尾。我觉得虽然说每一个案子都很难很辛苦，我们当下的时候其实都会内心中会有很多的 murmur， 但是我觉得看完，身为一位建筑专业人士，其实我们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落实被盖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动的感觉应该都还是会很深刻的啦。我觉得这大家一定肯定也都是喜欢这样子的过程中才会一直留在这个领域中。我觉得这个跟爬山一样，就是爬的过程都很痛苦，但是爬到山顶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好值得这样子。
没有
啊好吧，只有我而已
没有啦。我觉得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这么热爱留在建筑里面哦，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有一种很微妙的魅力。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十组团队里面都会说，其实我问他们说，哎，那你觉得设计的时间现在是 maybe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我给你一个月会不会更好？他们说可能也不会好，因为一个月我也做到最后一天啊，两个月我也做到最后一天因为设计没有做完的一天，可是你总有一天要交图。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的拿捏其实也是建筑师这个养成中很关键的一件事情。你什么时候要告诉你的设计到哪边就结束，你的预算到哪边，你的设计做到这边刚好符合这个预算，刚好符合这个需求，这件事情你要去拿捏。但是如果你做到离他太前面，就是预算在这，可是预算在终点，可是我其他前100公尺我就停了，这样就不对，因为你就没有去靠近这个极限。
对，
那如果说你离开这个极限太遥远，那对业主来说那就很痛苦，就啊你这个图我根本没办法执行。
对对对，
所以这个拿捏我觉得会是建筑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磨难。我看着博翔的双眼炯炯有神啊，我看他应该为这件事情会不断的追逐啊
不会啦，我们 let's see 啦
、啊、还剩几颗啊
不要问好的，如果大家对于公共工程有些想法，或者是想要再更加的了解公共工程的话，这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先去书店去看看这一本台湾建筑学会的会刊。那本期的内容叫做摊开建筑制度的游戏规则，那中间有收录了非常多精彩的文章，那去摊开不同的建筑中的角色，然后还有收录了十组建筑团队他们的访谈，那其实全部都是由我们的靖坤哥独立完成。噔噔
我觉得某种程度这可能也跟建筑人有点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议题很有意思很有趣、啊、我当然一度有想过是不是要跟别的人合作一起进行，可是你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做那个纯度会更高、哦、所以你就埋头下去干，虽然过程中其实真的蛮痛苦的，每天整天稿件都觉得好想杀自己，或是跟每边跟讨论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天哪，怎么篇幅这么少，怎么要一直砍这些字啊之类的。但是最后的成品出来，虽然不算完美，但我觉得值得一睹，就是我不会觉得愧背了自己的这好几个月的努力。那虽然我觉得刚刚讲很多话不一定是这些建筑人爱听的话，可是我衷心的期盼台湾的建筑的环境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契机即将来到啊，如果他没有来到我们就别活了对，那我觉得我必须要为台湾建筑学会打个广告，也就是说台湾建筑学会其实是民国大概48年吧1959年就成立，是很资深的前辈成立。那他们那时候成立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建筑除了这个技术外，它还是有很多在研究跟这个专业知识之外的事情，所以他们办了这个学会。那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这一届曾光宗理事长他有很大的格局，他其实对这个学会有很高的期待。那我也希望如果大家对这个学会或对这个建筑界有期许的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学会，然后一起为这个环境做更好的事情，这样子。
好的， 那我们这次非常谢谢靖坤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靖坤，
谢谢大家，
对大家
希望有第四次啊
会的会的，因为毕竟靖坤是还是我们的建筑媒体的那个算是领头羊
啊，什么我这不都领头不都被干都被杀头
对啊，所以你写这个啊好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